各位学生，我们这里是最后一堂第六十课，我们继续在谈论离婚的问题。前面我们讲过，婚姻是盟约，不是圣礼。一男一女是神所配搭的，是要我们生养众多，而且彼此作伴，彼此的支持。离婚是神所恨恶的，但是神设立一些的规矩来管理。比方说《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一个男的休妻了，这个是错的，但是他给他休妻证书，这个是对的，女的没有错，他去再嫁没有错。第二个男的又休他，这个是错的，给他休书是对的。现在第二个死了，第一个要再娶她是不可以的，因为他已经在结婚了。圣经说的是因为他玷污了，那这个玷污是被玷污，这个女的是被玷污啊。那总之呢，这个休妻证书呢是要保护这位女的的声誉的。然后呢，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19章9节，耶稣说不可离婚，除了是为了淫乱的缘故。而这个除了为淫乱的缘故，就给淫乱出了一条的例外，就是说可以离婚的。那怎么情况之下离婚呢？那我们一定要把马太18章和19章一起来读才能够理解的。就是说犯了淫乱而不听对方，也不听其他弟兄姐妹，也不听教会的牧师长老劝告，不悔改，这样子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离婚。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我们解圣经呢，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圣经是绝对不矛盾的，一定不会彼此矛盾的。我们看完哥林多前书第7章呢，我们就看到个非常的奇妙的事情，保罗跟耶稣是一点都不矛盾的。啊，哥林多前书第7章，啊，前面说第10节，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者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不可离弃妻子。所以呢，第10节跟第11节，保罗这里说，不是我说，是主已经说过的，我只是重复主所说的，就是不可离婚。离了婚要做什么？基督徒离了婚要和好。12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所以12节、13节也是说基督徒不要离婚，连对方不是基督徒的也不要离婚。我想最自然的解释是说，这些的夫妇呢，是两位都是不幸的，后来有一位信主了。那不幸那位没有意思要离婚的话，信主的就不要主动的去离婚了。读下去14节，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那很有意思的，圣经说啊，保罗说的就是神所说的啊，圣经就是神的话。他说不信的那一位呢，因为家里面配偶是信的，就成了圣洁，或者被分别为圣。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连孩子们都是圣洁的，难道孩子们更漂亮吗？当然不是。难道孩子们不信耶稣也得救吗？也不至于做那么大的福分。是什么呢？那个圣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丈夫或者妻子还有儿女们呢，他们在这个教会的大圈子听到福音，在神所立的约这个群体里面，所以他们因为有一位基督徒在家里，和一家都不是基督徒的家呢，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在这个家就不一样，神就看待这个家不一样，就分别这个家出来，因为你在那里。没有说不信耶稣也得救，也不是会更加的漂亮，更加的读书聪明，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听到真理，在这个约的这个大的范围里面了。我们读下去15，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开，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姐妹遇见这样的事，就不必屈服。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这里呢，我们要看原文跟英文的翻译。这里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开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姐妹遇到这种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受捆绑的。 We're not under bondage， 不是说不必屈服啊，不要客客气气的大方，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就没有捆绑，没有约束的。 Not under bondage。 那下面我要讲一段的解释呢，我相信主内的纯正信仰的教会跟同工同道们呢，不一定都认同，所以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包容啊。可能弟兄姊妹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的解释，因为我们中文的圣经没有把那个约束或者捆绑这个字翻在和合本里面。假如我们愿意接受这种的原文的翻译，无论弟兄是姐妹遇着这种的事就不受捆绑了。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怎么解释呢？什么叫不受捆绑呢？不受约束呢？最自然的解法，最自然的解释，就是说就不再受这段婚姻的约束。简单的说，对方主动离婚，他不是基督徒，我们这边就再可以结婚，不受约束。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是不能够接受这种的解释，可能我们在翻译圣经解释圣经再需要一段的时间，让神给我们在纯正信仰的大圈子里面建立更坚定的共识，不可能需要时间啊，我们彼此的包容。把这几种的个案合起来，你看保罗跟耶稣是没有冲突的。为什么保罗说不是主说是我说呢？在第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什么意思？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处理另外一种个案，是主耶稣当时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跟马太福音十九章没有处理的。保罗完全没有意思在主耶稣的教训上加一些新的真理，不过他在处理或者应用经文在另外一种的个案上。我们再读下去，十六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基督徒家里面有不信的配偶，还是有传福音的盼望啊。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好，刚才我们说基督徒不能离婚，离了婚要和睦。假如家里面配偶是非基督徒，他愿意不离婚，我们叫和睦的跟他同住。假如他提出离婚，我们要容许他离婚，我们不要拒绝离婚。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就不受这个婚约的捆绑了。那好，我们把马太福音十九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连起来来看。比方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说简单，没有一次离婚是简单的，都是很痛苦。但是呢，偶尔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个案，就是我们就用男的犯奸淫做例子好了。男的淫乱不悔改，太太劝他不悔改，两三个证人劝他不悔改，牧师教会劝他不悔改，结果是什么呢？假如教会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第十八节来处理的话，结果就是把他当作是外邦人或者税吏，简单的说把他当作是一个非信徒来对待。那各位请听清楚，我说是非信徒，我们不需要去判断他是得救还是不得救，但是在教会的眼光里他已经不是信徒了。那我们假如愿意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二节连在一起看的话，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已经不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个男这个女是受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节到第十五节的所管理， 而不是马太福音五章第三十二节了，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啊信和不信的一种的婚姻。我们这样讲并没有处理所有的问题，特别有两个问题是没有处理的，一个是离弃，一个是身体上的虐待。我想但是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呢，各位可以听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婚姻离婚还有再婚，简单的说能够合理的和圣经的离婚的话就可以再婚，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受约束。在婚姻离婚再婚的事情上，教会要担起很重的责任，特别是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基督徒往往以前都是玷污过或者被玷污过的，但是主的血洗净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把某一种的特别是以前所犯的罪看为是比其他的罪更严重更大，没有罪是轻率的，离婚奸淫淫乱都不例外。但是与此同时，与神恨恶离婚淫乱之同时，我们要承认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劳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前所犯的罪不分种类不分等级，我们彼此接纳，但是在信主之后我们需要按照圣经来处理。说完这么多，还有一件事情我再说一次，我们很多基督徒目前所处的处境，不论是结婚，不论是已经离婚，不论是再婚，都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疤痕感恩，这些都是神的信实，他的不变信实和他的恩典的印证。我再说我们今天这个不理想的也不能改变的一些的事实，不能回头的一种的好像是次等的一种的情况，都是也都有神的不变的信实和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教会要在这种的恩典但是不妥协真理同时宣讲表达恩典，在这种的大前提之下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下一代的牧者长老执事教师辅导员儿童工作圣乐各方面宣教士各方面神的工人，因为我们都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改革宗是讲律法的，但是不是律法主义，改革宗不是无律法主义，是讲神的管教，但是神的管教和神的慈悲怜悯同样都要被我们尊重重视，而且化为我们教会办事的一些的原则。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离婚的，你看见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教会要肩起这个责任来，要担起这个责任来。那你说教会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去担起责任来怎么办呢？下面最后那段呢是我个人的意见，不属圣经的启示，不是绝对真理，我只是提出我个人私人的意见，我再说是我私人的意见，你不需要完全同意。既然我们读到圣经说教会要有管教，马太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既然我们又读到离婚是神不喜悦，但是有例外，例外的情况又要跟到神的方法跟步骤，而教会又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或者从来没有让真理光照知道要怎么办，那目前呢就有一些男女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缠绕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说我们当然就是在这比方说一对的男女旁边爱他关心他的人应当怎么做呢？我个人提出一个意见，圣经设立的是牧师长老和执事，为了什么？成全信徒革尽其职，为了教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好，当有形的教会没有能力去执行教会应执行的管教和教导的时候呢，是否可以 暂时让无形的教会，也就是说弟兄姐妹，那当然有长老有传道人在这些弟兄姐妹中间是更美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让弟兄姊妹啊，靠神的恩典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按照马太十八章一步一步的处理，活用马太十八章，活用啊这些的经文来彼此的劝勉。因为今天的时代实在是充满着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婚姻，破碎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读啊神学，读圣经，担起牧养小组团契教会的弟兄姐妹，往往需要付出代价，流泪啊，付出痛苦的代价，为要什么？为要建立心灵，建立家庭婚姻，建立破碎的生命，这些的破碎的，曾经破碎的，神大大可以在前面的日子用他们，在21的世纪成为其他破碎生命的啊一线的盼望啊，把怜悯、盼望、真理啊，神的公义、恩典啊，成为这些的出口。所以我提倡一种无形教会的活用的教会制度，也就是说活用的教会管教，来用爱、用祷告、用真理来包围一些我们所爱所关心的人。是否这个就是21世纪最需要的呢？反正我们很多的教会制度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说反正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乱来，我的意思乃是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不论是教会的正式的制度，或者是这个正式制度里面的管教这一块啊，我们都需要从非正式朝向半正式，朝向正式这个方向去走。需要多长时间？你问中国教会成熟需要多长时间？刚才我讲的是用牧者的心态讲的，下面我要用宣教学跟教会历史的角度来讲，需要多少时间？我说三代，平均三代需要75年吗？我愿意等，你愿意吗？在等的时候努力工作啊，黑夜将到就不能做工了，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之工啊，等，但是等的时候做工，建立生命，一个一个的生命啊，13、14亿的生命是一个一个以神的真理与神的恩典捡起来啊，擦油上路，这样子教会就强起来。圣经辅导是从里面做起，然后延伸到外面，不要马上就想怎么传福音，怎么去帮助外面这么多的人。我们基督徒往往是把最难的个案带来啊课程，带来教会，我们先把里面的自己家里的人啊建立起来，然后呢啊神会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人才人力去延伸出去，把真理和恩典一起的传递出去。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求神怜悯这块大庞大的土地的教会，海外的教会，让我们按照真理而行，也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位有你自己要给我们的同工，不论是正式的或者是非正式的，叫我们知道我们走路不孤单，有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而且你所给我们的试炼不是过于人所能够忍受的，也知道你为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心腹有美好的计划，要他毫无瑕疵的做你的心腹，直到那日我们愿意流泪做工，求主怜悯，求主使用，求主洁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看到我们凡是承认的罪你都赦免，你都洁净，让我们做恩典的出口，同时不妥协真理。主，你这样的福，你的赐福，你的遮盖领导我们今天每一天每一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